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开始提炼纯度达60%的浓缩铀，西方国家同声谴责。
美国货运列车可能因为罢工停驶，白宫说无法接受。
美国启动印太地区太空司令部应对中共和朝鲜威胁。
世界杯踢赢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全国放假一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澳大利亚议会周二通过了与印度和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议对于澳大利亚将其出口从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转向印度，以及英国在脱离欧盟后需要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这些法案在周一轻松通过了澳大利亚众议院，澳大利亚参议院在周二把它们定为法律。根据澳英自贸协议的内容，99%以上的澳大利亚商品出口将被免税，而根据澳印自贸协定的内容，90%出口到印度的澳大利亚商品，包括肉类、羊毛、棉花、海产品、坚果和牛油果也将被免税。上周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印度总理莫迪和英国首相苏纳克讨论了这些交易。莫迪周二通过推特向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阿尔巴尼斯说，他将于明年3月访问印度，以推进4月签署澳印自贸协定。而澳英自贸协定是由时任首相约翰逊的政府在去年12月签署的，还在等待英国议会的通过。
周二，美国太空部队启动了印太地区的第一个组成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将在未来6个月内进行任务分析和规划。其指挥官太空部队准将安东尼·马斯特里尔在周一说，这个指挥部的启动表明该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向任何想破坏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之下的航行自由、行动自由，或任何意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秩序一直是所有自由国家的繁荣基础。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朝鲜在10月18号疑似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款朝鲜射程最远的导弹可能具有携带核弹头攻击美国本土任何地方的能力。此外，根据《空军与太空部队》杂志报道，美国太空部队作战部长布拉德利·萨尔茨曼早先表示，印太司令部的新组成部分旨在加强美国的太空整合，并称中国是步步紧逼的威胁。
感恩节假期在即，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的官员说，切萨皮克市一处沃尔玛超市22号晚间发生了枪击案，造成多人丧命，枪手也已经死亡。全美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这起悲剧让我们很震惊，公司替受到影响的人、社区和我们的伙伴祈祷，并会和执法单位密切配合。弗吉尼亚州警方正在调查周二晚间在沃尔玛商店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一名警方发言人告诉记者，他不知道死亡人数，但当时不到10人。发言人还说，警方认为有一名单独的枪手对这次袭击负责，枪手已经死亡。就在几天前，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 LGBTQ 夜总会才发生了枪击事件。那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
拜登政府面临铁路工会大罢工的可能性。代表美墨和加拿大主要铁路运输的美洲铁路协会指出，如果最迟没有在12月9号之前达成协议，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可能看到近7000个货运列车停驶，每天会造成超过$20亿的损失。白宫发言人尚皮耶22号表示，拜登直接参与避免罢工的协商工作。尚皮耶还说，根据2019年的统计资料，美国约28%的商品透过铁路运输。在这种情况下，铁路交通停摆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会伤害到全国的工作、家庭、农场、企业与社区。大规模罢工将影响的层面很广，甚至是饮用水的供应。 因为净水厂使用的化学物许多是由火车运输的，货运列车停摆也会影响载客服务，因为部分载客列车所行驶的铁轨隶属于货运公司。现在有一个可能性可以化解危机，那就是国会干预。根据1926年的铁路劳动法，国会有权维持铁路的营运。
土耳其西北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规模6.1级的地震。卫生部长科扎说，已知至少35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起浅层地震发生在伊斯坦布尔东方约170公里处。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在推特发文说，目前没有民众死亡的消息。最近世界各地地震频发。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于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发生里氏规模6.2级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指出，这起地震发生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拉斯布里萨斯西南偏西约29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为19公里。就连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洛杉矶都能感受到摇晃。而就在2天前，21号发生在印尼西爪哇省锡安约镇。规模5.6级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68人死亡，1083人受伤，伤亡人数还可能持续攀升。目前有超过13000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
伊斯坦布尔13号遭到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81人受伤。土耳其将此事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并发动空袭作为报复。土耳其20号展开找舰行动，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数十个库尔德族武装分子的目标，并宣布其军队再次凌驾恐怖分子之上。21号，土耳其一座边境城镇遭到来自叙利亚的火箭攻击，至少造成3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2号表示，土耳其很快将动用战车和士兵来对付武装分子，这意味着土耳其可能会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民兵发动地面攻势。美国21号晚上呼吁为局势降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声明说，我们呼吁缓和叙利亚局势，以保护平民生命，并支持击败伊斯兰国的共同目标。俄罗斯22号则表示，希望土耳其保持克制，不要在叙利亚过度使用武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开始提炼纯度达60%的浓缩铀，西方国家同声谴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当地时间周二表示，已经对谷歌和苹果公司在移动浏览器市场的主导地位展开深入调查。今年6月份，英国 CMA 曾经对这两家公司在移动浏览器市场的主导地位进行了初步调查，向外界征询了意见。 CMA 临时 CEO 萨拉·卡德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许多英国企业和 Web 开发商告诉我们说，他们受到了苹果和谷歌各种限制性条件的阻碍，我们将对此展开调查，评估他们的担忧是否合理。如果苹果和谷歌确实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我们将采取措施来改善竞争和创新环境。对此，苹果公司周二表示，将与 CMA 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谷歌公司尚未发表评论，但是该公司今年6月份曾经表示，将继续与 CMA 展开合作。
据台湾电子时报近日报道，受美国贸易禁令的影响，原先想采购长江存储内存芯片的苹果公司，将转向三星采购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未来，三星可能将为苹果生产高达40%的 iPhone 存储芯片。苹果公司最初打算从中国供应商长江存储采购128层的 3D NAND 的闪存芯片，并将该组件用于在中国销售的 iPhone 之中，因为它们比其主要竞争对手的芯片至少便宜20%。然而，美国政府得知该消息后进行了干预。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查长江存储，因为他涉嫌向华为提供芯片，此举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电子时报指出， 如果没有即将到来的制裁令，长江存储预计将占据世界 NAND 闪存市场的20%。
马斯克接管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之后，其许多用户开始转移到其他类似的社交媒体平台。一个名为 Hive 的社交媒体注册人数也在迅速增加。事实上，Hive 今天已经累积了100万名用户。Hive 甚至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前就开始流行起来。上周末，随着数百名推特员工拒绝马斯克的最后通牒，这个应用的注册人数再次激增。根据应用情报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它目前是美国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与大多数社交网络不同，Hive 使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信息，而不是用个性化算法来显示内容。它也不使用广告来盈利。相反，Hive 允许用户为他们喜欢的歌曲解锁额外的个人信息项，但是这一服务是收费的。截止到目前，Hive 没有桌面客户端，而只能通过 iOS 和安卓设备访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伊朗正在另一座核设施提炼纯度达60%的浓缩铀。华盛顿22号对伊朗的这一最新进展表达深度关切，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周二也齐声谴责伊朗升高浓缩铀提炼的举动。请听报道。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已经首度开始在中北部的城市福尔多河场提炼纯度达60%的浓缩铀，而这项发展也获得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艾斯拉米的证实。由于提炼60%纯度的浓缩铀是向取得武器级核材料所迈出的重大一步，因为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铀浓缩纯度是90%，西方国家也担心这将是伊朗秘密核子计划的一部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周二也证实，伊朗已经开始在地下的福尔多核设施提炼更高的铀浓度。国际原子能总署在致法新社的声明中说，署长格罗西当天在致成员国的最新报告中说，伊朗自2021年4月起在纳坦兹核设施提炼纯度达60%的浓缩铀，除此之外也已经开始在福尔多燃料浓缩厂提炼更高浓度的铀材料。对此，白宫国安发言人科比周二在针对伊朗最新举措时向媒体表示，我们将确保让拜登总统掌握所有选项，同时华盛顿没有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能力。另一方面，欧洲三巨头英法德政府周二也齐声表示，伊朗提炼的浓缩铀纯度已经远远超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议定的上限 3.67%。英法德都指出，这项具有重大核子扩散相关风险的举措并没有可靠的民事理由，并强调，我们将持续与国际伙伴磋商，讨论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伊朗持续升级的核活动一事。外界评估，伊朗最新的举动有可能是为了报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及其35个成员国于上周做出的决议。该决议要求伊朗配合该机构，对在3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铀痕迹进行长达数年的调查。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二敦促各国捍卫受到中国挑战的南中国海领土完整和航行自由，并说华盛顿将推动一场国际运动，反对在争议水域的不负责任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2号造访菲律宾巴拉望岛，以示支持这个美国长期盟邦以及抗衡中共在区域内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巴拉望岛递近中国主张拥有主权的海域。贺锦丽在演说中表示，国际秩序和规范必须受到维护，而且联合国支持的法庭裁决已驳回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仲裁结果必须被遵守。他登上菲律宾海巡船舰后说，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与这个区域的未来休戚相关。美国作为盟友， 与菲律宾站在一起面对南海的恫吓与威胁。贺锦丽21号刚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会谈，他重申美国坚定不移的承诺，若菲国船舰或飞机在南海受到攻击，美国将防卫菲律宾。就在贺锦丽抵达菲律宾访问之前，菲律宾再次与中共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发生一次新的对抗。中共海警20号在南海从菲律宾海军手中夺走中国发射的火箭残骸。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卡罗斯22号表示，菲律宾海军把漂流物拖回中业岛的时候，听见从某处传来枪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22号说，将要求北京解释。小马可士警告，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局势如此升温，或许只要一个小错误，一个误解就会爆发。他表示，他明年1月预定出访中国，或许是一次机会，可以找到方法避免进一步出事。南中国海涉及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的长期领土冲突，被视为是亚洲的爆发点。印太美军司令约翰·艾奎利诺海军上将今年3月曾表示，中国至少已将其在南中国海中的三个人工岛全面军事化，在岛上部署了反舰和航空导弹以及激光和干扰装备。中国越来越富侵略性的行动，对所有周边海域的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足球世界排名第51的沙特阿拉伯22号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以2-1爆冷击败阿根廷。国王萨勒曼宣布23号全国放假一天，请听报道。
世界杯冠军热门阿根廷22号在卡塔尔世界杯 C 组小组首战中出战沙特阿拉伯，开赛第10分钟靠梅西踢进12码球，取得1-0领先，但沙特下半场靠着谢里阿道沙利成功破网，中场就以2-1爆冷拿下胜利。这一场胜仗除了是沙特1994年首度征战世界杯以来的第四场胜利外，沙特还成为第一支在世界杯扳倒阿根廷的亚洲球队，终结阿根廷国际赛36场不败纪录。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球星梅西表示，阿根廷输给沙特阿拉伯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但他誓言阿根廷首战落败后将重振气势。世足赛32队分成8组，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取分组前二名晋级16强。英格兰、伊朗、美国与威尔斯同在 B 组，美国于22号对决1958年后首次踢进世足的威尔斯，靠着右前锋提姆维阿第36分钟的射门，可惜是威尔斯也在第82分钟踢进12码罚球，美国队随后也未能再攻门，中场两队以1-1握手言和，成为本届世足赛第一场和局。年仅22岁的提姆维阿来自足球世家，他的父亲是唯一获得金球奖荣耀的非洲球员乔治维阿，同时也是现任利比亚总统。至于上届冠军法国队22号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靠着前锋吉鲁攻进两球，中场姆巴佩和拉比欧特各攻进一球，以4-1击败澳洲，抢下本届赛事首胜。法国在这一届比赛中伤兵问题严重，上届主力中场球员博格巴和坎特因伤落选，连应届金球奖得主本泽马也在开赛前受伤退队，不过由于澳洲实力严重倒退，法国要赢球还是绰绰有余。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经合组织估计，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将会急剧放缓。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 拜登政府说 G7 工业国很快就会宣布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
欧盟高级政策代表伯雷利透露，欧盟正在采取团结一致的对华政策。
美国国会可能会对抖音公司开展调查。
经合组织估计，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将会急剧放缓。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寒冷天气不断加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向法国市长协会说，克里姆林宫正在把今年冬季的严寒转变成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他也呼吁法国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发电机，以协助乌克兰度过这一寒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本周警告，由于乌克兰电网在俄罗斯连番空袭下已经严重受损，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民众处于危险之中。世卫欧洲区主任克鲁格也向媒体说，今年的冬天将会攸关生死，并危及乌克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同一天，拜登政府说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45亿的金援，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经济稳定及支撑政府的核心服务。据财长耶伦在声明中说，这笔资金在未来几周内就会提供给乌克兰政府，包括支持医院的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和教师的薪资，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
俄罗斯扶植的克里米亚地方当局周二声称，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当天已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并表示莫斯科部队正处于戒备状态。法新社报道指出，当地的塞凡堡市行政首长拉兹沃兹哈耶夫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当天有无人机发动攻击，其中有两架无人机已被击落，同时没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呼吁居民保持冷静。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以这个半岛为跳板，在今年二月份发动了这场侵乌战争。二月份以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或附近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其中包括上个月针对俄罗斯重要海军港口塞凡堡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指派的行政首长阿克瑟诺夫上周曾经表示，当局正在加强克里米亚的阵地，并开展防御攻势，以保证所有克里米亚人的安全。
据财政部一名高层官员周二说，七大工业国集团很快就会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石油出口价格上限，未来可能采取一年调整多次的方式，而不是每个月更改价格上限水准。据路透社指出，美国等 G7 成员国和欧盟及澳洲预计将在12月5日对俄国海运石油出口实施价格上限，作为惩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部分制裁行动。这项前所未见的行动旨在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流向战争机器，同时让俄罗斯石油持续流入全球市场，以防止油价飙升。另一方面，明年2月5日起，俄国石油产品也将受到同样的限制。这名财政部官员告诉记者说，欧盟正在就价格上限与成员国进行磋商。他说，我们希望他们能以相对快的速度完成讨论，好让整个联盟能够做出相关宣布。另一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在欧盟各国大使召开会议后，最快可能在本周稍晚就会敲定价格上限的内容。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周二傍晚在欧洲议会大会报告时透露了，上个月欧盟高峰会期间，各国代表曾一度禁止携带手机，闭门3个小时讨论有关对中共政策的部分共识，包括对欧盟与中共关系的所有面向必须团结一致，以及加紧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伯雷利在欧洲议会指出，在欧中关系的所有面向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十分重要，没有团结，欧盟在面对中共和全球议题时会同时失去可信度和杠杆操作空间。伯雷利提醒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中共当局将越来越独断，竞争也会增强。他说，这正是为何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可持续的对中战略。他强调说，欧盟国家领导人在高峰会上也同意需要加紧进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透过分散供应链的来源和增强内部供应韧性以达成这一目标。
据新西兰当局周三说，新西兰将再投资1000万新西兰元，约合600万美元， 以协助大西洋国家瓦努阿图兴建码头。此前，中共当局曾出资替瓦努阿图建设码头，令外界担忧中共试图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以扩展印太区域的军事力量。瓦努阿图是位于澳洲东北外海大约不到2000公里的岛屿国家。据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周三发表声明指出，兴建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码头，并建立可靠定期的航运服务，有助于促进瓦努阿图人民的繁荣和幸福。声明说，这项工作将改善岛屿间的运输能力，使得在瓦努阿图农村和偏远地区生活的人有更多取得医疗服务、教育机会和市场的管道。同时，这项计划也是瓦努阿图岛际运输支援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已有2座码头新建完成。自2012年以来，新西兰和瓦努阿图政府、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这项计划的共同出资者。
根据波士顿爱默生学院周二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假设性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将获得 55% 的受访选民的支持，而在今年中期选举高票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则以 25% 位居第二，其他人选的支持度都只有个位数。这份民调是在川普上周宣布投入2024年总统选战之后所进行的，是衡量川普与德桑蒂斯在共和党内人气的初步指标。另外，在民主党方面，拜登在假设性初选中获得了 42% 的受访选民的支持，副总统贺锦丽与左派立场鲜明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则分别获得 17% 和 12% 的支持。此外，民调显示2020年总统大选戏码如果在2024年重演的话，拜登会以 45% 的支持度领先川普的 41%， 而如果共和党推派德桑蒂斯角逐大位，拜登则以 43% 的支持度领先德桑蒂斯的 39%。 不过，由于过去一年多来美国物价飞涨，现在不满意拜登施政表现的民调已经达到 52%， 满意的民众则只有 39%。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经合组织估计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将会急剧放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计算机制造商惠普公司在本周二宣布，将在未来三年之内裁员4000到6000人。惠普公司表示，在截止10月31号的季度中，商用和消费电脑销售疲软。惠普公司在本周二发布的新的2023财年的盈利预期中，对盈利预期也表示了悲观，表示收益将低于行业内分析师的平均预期。惠普公司表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由于人们争先恐后的购买电脑在家中工作和娱乐，使得电脑销售出现了上涨。但是现在随着疫情的逐渐消退，个人电脑的销售出现下滑。惠普公司表示，这次裁员是其面向未来的转型计划的一部分，将在未来三年为公司节省14亿美元的运行成本。据悉，截止到2021年10月份，惠普公司拥有大约51000名员工。
非盈利性新闻机构 Markup 近日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很多著名的报税软件都在把用户的财务信息悄悄泄露给脸书的母公司元宇宙。调查报告说，经调查发现，报税软件或报税网站 TaxAct、TaxSlayer 和 H&R Block 等公司在为其客户提供报税服务时，一直在悄悄地把客户的敏感的财务信息传送到元宇宙公司。被泄露的客户信息不仅包括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等信息，通常还包括更详细的信息，比如用户收入、申请状态、退款金额和家属的大学奖学金金额等数据。调查报告指出，这些数据是被通过广泛使用的称为像素 Metapixel 的代码发送的。这种像素代码由元宇宙公司开发，免费提供给任何需要它的企业或个人，从而允许企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代码嵌入到他们的网站上，从而帮助元宇宙公司收集用户信息， 以帮助元宇宙公司更准确地投放广告。据悉，目前整个网络上有超过200万个像素代码，正在以大多数互联网用户从未见过的规模，无处不在地收集着用户数据。新闻机构 Markup 说，在他与 TaxAct、TaxSlayer 和 H&R Block 等公司联系后，这些公司都表示不清楚事件经过，但表示他们一直注重保护用户隐私。但是新闻机构 Markup 发现，在本周一 TaxAct、TaxSlayer 和 H&R Block 等公司都暂时停止了使用像素代码。元宇宙公司近日也说，使用像素代码向其发送客户敏感的财务信息，违反了元宇宙公司的尊重用户隐私的原则。
本周二，美国众议院议员凯西·罗杰斯和议员詹姆斯·科莫联合给短视频社交平台公司抖音写信，表示抖音公司过去给美国国会提供的一些信息似乎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其中包括抖音公司表示他不跟踪美国用户的位置。议员凯西·罗杰斯是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而议员詹姆斯·科莫是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议员们在信中要求抖音公司提供正在与拜登政府谈判的任何协议的草案，否则将可能禁止抖音公司在美国的商业活动。据悉，在11月初选举获胜之后，共和党议员将在2024年1月份控制众议院。这封信表明，美国国会可能计划届时对包括抖音公司在内的中国公司进行严格的审查。据悉，由于担心美国用户数据可能会被抖音公司传递给中国共产党政府，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2020年下令抖音公司与其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当时的川普总统下达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禁止抖音公司的新用户下载。拜登总统于2021年6月份撤回了川普总统的这一系列行政命令。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号，全美各地的许多人都会在感恩节这一天放假。民众如果需要购物或者处理事情的话，请留意大多数的公司或店家都将在感恩节期间关闭。请听报道。
感恩节即将来临，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准备节日亲朋聚会、晚上吃大餐和寻找黑色星期五的最佳折扣商品。以下罗列一些公司或店家在感恩节期间是否有开门营业或休假的情况。在假日期间，你在网上办理的任何银行业务都要等到下一个工作日才开始被处理。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将在周四关闭。由纳斯达克公司经营的交易所将关闭，并将在周五下午1点提前关闭。当美联储纪念火鸡日时，预计各银行分支机构周四也都将关闭。非必要的联邦、州和市政府办公室都会在感恩节假期关闭，邮局将在周四关闭。在感恩节当天，美国邮政服务将不会投递任何邮件和包裹。联邦快递的网站信息显示，该机构也已将感恩节列为公司假期。除了联邦快递的 FedEx Customer Critical 之外，几乎所有的运输服务都将暂停。 UPS 也将在感恩节关闭，但其网站上说 UPS Express Critical 服务仍可使用。通常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都会在感恩节以及假期前后几天关闭，但是如果你想确认你的孩子是否仍需要去学校，请查看他们各自的学校或学区的日历表。一些连锁超市包括塔吉特、沃尔玛、好事多、家得宝、劳氏和百思买等已经宣布其商店将关闭。不过连锁药店 Walgreens 和 CVS 的大多数分店会在感恩节营业，但个别门店可能会对营业时间做出自己的调整。所以除非你当地的 Walgreens 或 CVS 药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否则你当地的药店仍有关门的可能。为了确保不会在这一天空跑一趟，出门前请联系你附近的药店， 核实一下他们在感恩节的营业时间。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估计，今年世界的经济将仅增长 3.1%， 比去年强劲增长 5.9% 已大幅下降。同时，经合组织预测明年的情况会更糟，世界经济将只增长 2%。 请听报道。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预测，202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1%， 而过去都以两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今年只达到了比平均高一点的成绩，为 3.3%。 虽然没有预测全球经济衰退，但经合组织周二表示，2022年和2023年世界都面临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前景。经合组织表示，2023年的国际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和欧洲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将占到明年世界增长的3/4。如印度的经济预计今年将增长 6.6%， 明年将增长 5.7%。由于受到高利率、通胀和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世界经济今年预计只能勉强实现小幅增长。据该组织研究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推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之后，成员国有 18% 的 GDP 都被用于能源消费。目前全球面临着一场能源危机，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两次历史性能源价格飙升时期的危机规模。经合组织秘书长马塞厄斯·科尔曼说，主要由高能源价格带动的通货膨胀已经变得广泛而持续。尽管各国政府已经推出了支持措施，但许多国家的实际家庭收入都已减弱。此外，经合组织预测，由于美联储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积极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明年几乎会陷入停滞的前景，因为美联储今年已经六次大幅提高联邦基准利率。该组织估计，美国在2022年将增长 1.8%， 2023年将增长 0.5%， 2024年的增长将为 1%。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假期愉快，我们周五再会。